了凡四训大义。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了凡四训表解啊，我们看到啊第五页，啊第五页呢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上一次啊跟大家讲到了改过之法啊，那么这个改过之法的最后一段就是改过的效验啊，那么在这个效验上面呢啊，这一段给我们讲到啊，我们在前面呢啊有了啊改过的啊三种基础啊，发三心啊，原发三心啊，就是发此心、慧心跟永心啊，然后呢啊，又用三种方法啊，从事项啊事项上来改啊，从明理上啊明白道理来改啊，第三呢是从心上改啊，心上改呢就是呢啊，我们今天用念佛的方法的话，就是一心念佛啊，所有的这些妄想杂念呢 啊我们一起心动念啊，不要去管它，只要呢一心的啊，念佛想佛啊，那么这样呢慢慢呢在心地上啊做一个彻底的啊转变啊，所谓的啊真正做到都摄六根啊，净念相继啊，那么这样就能够真正啊啊把过失改的啊最彻底啊最究竟啊，那么这就是呢最后总结说呢，就是我们讲到啊要一心的为善啊，那当然最善的就是我们呢啊天天呢啊想啊这个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呢啊所做的都是为一切众生啊，不为自己的啊啊，这个就是一心为善啊，然后正念现前啊，就像啊这个于敬义公先生啊啊，那么他啊改过修善啊，做到很纯熟的时候啊，所谓的静啊则啊万念不起啊，就是妄想都不会起来啊啊，那么一动念呢 啊一起心动念，动则万善相随啊，一起心动念呢 啊就是善啊，都是想别人，都是、啊、想众生啊，没有想自己。那我们念佛的人呢，就是呢啊啊心呢，不管是静或动啊，都能够啊啊想阿弥陀佛。那么当然动的时候啊啊，都是也是想到众生啊，利益众生啊，一心为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改过里面讲到怎么样彻底啊究竟圆满来改过自新啊最好的方法啊。那么到最后呢，这个改过的效验啊，这个效验里面呢提出来啊，像这个瞿伯玉啊。这个瞿伯玉呢啊，他能够啊这个活到五十岁的时候啊，还知道啊49年啊自己的过失。其实呢他是从20岁就是啊每一天都在检讨自己的过失，所以呢每天检讨啊，到21岁啊还觉得呢哎这个啊20岁啊还有很多没有检讨啊出来的啊，你看呢天天检讨，年年检讨，检讨到50岁还觉得49年还有一些过失没有改过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看到一个改过最好的模范了哈 啊那么啊这个接着呢，过改则心安理得啊，必须奋发啊舍旧图新，性悟自悟啊，所以呢这个改过、啊、很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改过啊，我们心呢、啊、真的不安啊啊，心呢不清净啊，所以呢啊应该要舍旧图新啊，我们常说要日新又新啊，天天啊改过啊 啊，改就是改良啊，改正啊，改正我们的过失啊。所以呢啊，日新又新啊，日日新又日新呐 啊，能够啊不断的提升啊境界呢啊，我们呢就往上的进步了啊。所以不要耽误啊这个时间，因为时间是很宝贵啊。所谓的啊一分时光啊，就是一份的命光啊。所以呢，过一天就少一天，机会就少了一次啊。所以呢，这个机会要把握啊。那当然这里面呢啊，了凡先生有举出呢啊，他真正实行改过所得到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呢，如果大家呢有机会啊，好好去看一下了凡四训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效果很明显哈 啊，比如说呢啊，这个啊，有的人晚上啊啊，这个做噩梦啊，这过失啊，业障比较重的啊，会做噩梦啊。但是你真正改过自新呢，慢慢到最后啊，得到的是什么？夜梦吉祥啊，甚至呢梦到呢很殊胜庄严的境界啊，好像梦到啊天上啦，或梦到佛菩萨啊来跟你慈悲啊加持啦，跟你讲经说法啦哈。像这些呢都是很明显，而且是很吉祥很好的一个啊改过的一个效果啊。所以通常啊，透过这些呢，我们自己啊就能够知道，哎，自己的过失有没有改进呐啊。啊，所以呢，你看呢，有时候呢，做梦梦到好的梦啊，梦到天上啊飞翔啊啊，或者梦到呢吐了很多脏东西啊啊，这些呢啊都是一个啊效验啊。所以呢啊，这个我们呢慢慢呢、啊、去研究了凡四训，你就知道说呢，这个效果其实是很明显啊，自己都很清楚、很明白的啊。啊，然后呢啊，接着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改过完了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讲到积善啊，修善积德。那么这个积善之方呢，也就是我们这一篇啊最重要的啊啊，就是最重啊，就是像正中分一样啊啊，是呢啊，这个正中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篇啊，因为啊这个修善就是我们的主题嘛啊啊，修善积德啊啊，所以呢了凡先生呢就在这个修善积德上呢下的很大功夫，才能够改造啊他的命运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啊修善积德的方法啊，那么啊我们看一个总释啊，这个总释里面呢 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易经里面呢讲了一段话啊，这个易经上面说呢叫积善之家哈、啊、必有余庆啊啊，这一句话啊其实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啊所讲到的啊。你看呢这个积善之家啊必有余庆啊，这就是讲什么？这就是讲因果啊啊。你看呢，你有修善呢 啊你将来哈 啊世世代代啊你这个家庭就兴旺啊，这就是善有善报啊啊。那么呢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叫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就恶有恶报啊啊。所以呢这就是呢世出世间呢 啊圣者啊，这些圣贤呢 啊这些啊哲人呢 啊无有不深达因果之理者也啊。就是说啊，你看看呢这个易经讲的这些道理啊，其实呢跟前面所说的这些吉凶的预兆完全是相应的啊。所以积善之家，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代而已啊，啊，你看呢，这个大家族，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声望的啊，有地位的，受到大家尊敬的，你想想看呢，这绝对不是只有一代去修的，一定是生生世世啊，好几代啊行善，啊，所以呢，你看啊，在中国人里面，啊，这个印光大师啊特别赞叹的啊三个啊这个家庭。啊，第一个家庭就是孔老夫子，啊啊，你看呢，现在已经到八十几代了，啊啊，这个2500年啊，2000多年哈，啊2000多年，你看看啊，到现在啊，我们知道哈、啊，你看呢，啊代代啊相承啊啊，现在呢，他的后人还受到大家的尊敬，啊还非常的兴旺啊啊，另外一位呢就是范仲淹啊。这个家世啊，八百 八百年都不衰的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宋朝啊到现在啊啊，那么第三位呢啊是这个清朝有一个叶状元，300年不衰啊，300年都不衰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啊这个代代啊都是一直行善啊，所以呢啊这个子孙兴旺啊，一代一代啊都能够啊非常的啊兴旺啊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修善积德就不是只有一代啊，真的是世世代代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因果道理啊。那有的人会说呢啊，为什么哎他这个行善呢、啊、会有这个啊后代子孙呢、啊、这么好啊，来继承呢、啊、他这个事业呢啊，发扬呢 啊他这个家族呢啊。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啊善人跟善人呢、啊。啊、会聚在一起啊，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呢、啊，因为他有行善，就有那个有福德的、有善啊善功的，哎，会啊这个子孙来投胎做他的后代啊，是这样的啊。那所谓呢，那个富不够三代啊，就是呢你作恶的啊，那就有那个啊你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对头来做你的后代子孙啊，所以把你的后代呢给啊给灭亡啊，所以呢。这种事情啊在历史上很多啊，这就是呢善与善啊交感，恶与恶啊啊会相应啊啊，所以呢啊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的啊，所以你只要行善，那就有善人跟你在一起，甚至善人做你的后代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像如果没有后代的那怎么办呢？现在讲都是有后代啊啊有子孙的啦啊，那没有后代呢啊，其实也是一样啊。你看这个禅宗啊，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这个不是说哎，达摩祖师啊，这个是开悟的啊，明心见性的，还传承佛的衣钵的哇。那如果呢，这个是大师啊，来到这个中国，那一定是马上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啊啊。结果不是，我们都知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看那个梁武帝不是接见他吗？啊，结果梁武帝接见的时候呢，啊，梁武帝问他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啊，这个造了很多寺院呢，哈，梁武帝是一个佛门的护法，啊，建的很多很多的道场，啊，帮助很多的出家人呢、啊，啊，这个剃度出家修行啊，他说我的功德大不大呀？啊，结果呢，啊，这个达摩祖师呢讲了一句真心话，啊、真话啊，出家人是不打妄语的嘛，哈、啊，讲真话。啊啊，他讲什么真话呢？啊，并无功德、啊，一点功德都没有，完蛋了！这下呢，讲了真话得罪了梁武帝，结果梁武帝呢就不护持他啊，这是两个人讲话不投机了吗？啊，不投机呢，不护持了、啊，这下麻烦了，这佛法就不能弘扬了。因为皇帝不护持啊，靠你一个人啊，从印度来的，哎，怎么在这个地方弘扬佛法呢？弘扬不出来的啊，所以呢，你看呢，这个禅宗啊，啊，就是呢，啊，他呢，啊，没有办法在当时啊，马上能够弘扬啊，能够去广度众生，所以只好到哪里去呢？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啊，去山洞里面啊，闭关啊，面壁9年哦，9年呢，啊，你看呢，才等到一个慧可。啊，这个真正啊很难得啊，一个学生啊，那么啊，他把这个啊这个衣钵啊，就传给了这个慧可啊，然后一代一代的相传啊，你看看呢啊，这个啊慧可传僧璨啊，僧璨啊传道信啊，道信传弘忍啊，都是一个一个单传的啊，到了第六代就是弘忍呢传给六祖慧能大师，这下才。发扬光大啊，因为到了六祖大师呢，他一个人传43个哦，所以你看呢啊，本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传哦，到了六祖大师呢，一个传43个，这下呢才真正哈、哦、啊，把这个禅宗啊发扬光大啊，对于佛教界的影响啊，影响1000多年啊，真的到了六祖大师，那就是一花开五叶呀、啊。结果自然成了 啊你看呢就变成5个禅宗5个宗派啊，那么传到啊中国啊各地，你看啊连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啊都普及了啊，都是呢啊受到中国禅宗的影响啊，所以你就知道呢啊，你看这个传承啊是经过五代 啊，修善积德啊，才到今天六祖大师才能够真正的啊弘扬啊，真正的发光发热啊啊，所以呢，过去的祖师，你看看呢，谁知道啊？很少人知道啊，大家只知道有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哦啊，他呢啊，真正啊，大家呢最熟的啊，弘扬啊禅宗啊啊最殊胜的，其实呢，他前面已经有人在修善积德啦。一代一代的修啦啊、哦，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呢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是一个家族啊，如果不懂得修善，不懂得积德啊，怎么可能会发达呢？啊，所以《易经》这两句话，你看呢，这是圣人所说的，言辞是非常肯定啊，所以呢，他的话讲得很肯定哦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必定有啊。哦、啊啊，所以他这个讲法不会说呢，积善之家他有余庆啊，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必定有啊啊，很肯定的啊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圣人啊，你看从中国从皇帝啊尧舜禹汤到孔子啊，这集大成啊，所以这世间的圣人啊啊，那么啊，你看看呢啊，这个。啊，这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圣贤啊。那么出世间的圣人呢，啊，就是指这些佛菩萨们啊。那么他们呢，对于这些因果的道理啊，因果的事实真相，没有一个不通达的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了解啊，这些圣贤所讲的话啊，他们呢啊，劝导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啊。所以呀、啊，啊，不要以为哎，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哎来教我们行善的，其实不是哦。这个因果道理啊，是这个世间的真理啊、哦，是他们见到了这个真理，把它呢啊弘扬，把它介绍出来给我们啊。所以呢啊，这里面呢、啊，真正啊，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哦啊，一部的二十五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啊，你看看呢，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记录。啊，所以中国人呢、啊，啊，很了不起的，就是对历史啊，他很重视，所以他记载的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历史啊，让我们呢读了以后啊，会懂得因果报应啊，会见往知来啊，就是以后呢，我们就避免这些过失啊，啊，我们呢啊，要知道改过啊，自己要啊，能够啊，这个不断的提升啊，啊啊，不要再啊再去啊就犯这些错误啊。啊，弘道复彻，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啊参考。好、啊，那么啊，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了凡居士啊，他举了十个人啊啊，这个十个人呢啊，这个故事啊啊都啊这个真实的啊，而且举的故事都是以他身边啊，就是好像呢也是他的亲戚啦。或者是他的啊这个附近的啊这个啊这个人家、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呢啊他这个年代啊啊这个接近的年代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比较容易啊让人家相信啊。如果你要讲这个啊那个这个故事，你要讲比较接近的啊大家都熟的都知道的这个人啊，那这个大家能够接受。你讲得太远了啊，人家呢想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啊，所以呢啊以近取譬啊，我们呢要以最近的来取这个譬喻啊，说明哈、啊，以这个例子来说明，这比较能够取得人家的信服啊啊，所以呢这个叫真信啊，让人家呢起的这个信心啊。那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啊就不说了啊，这个故事呢就大家有空哈、啊，慢慢的去看《了凡四训》里面的啊这个啊十个人的啊这个行善积德的啊故事啊，证明了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这是真实不虚的啊。总结啊，我们下面的一个总结哈、啊，必深明因果之理，方能尽世修之功啊。我们修行啊，为什么说功夫会不得力呢？啊，我们也看到同修们呢、啊，我们也常常啊自己在检讨自己啊，说呢啊，为什么我们功夫常常不能得力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去听经啊啊闻法啦啊啊，也知道这些道理啊这些方法啦，可是啊还是用不上力啊。所以呢啊，我们呢要知道说呢啊原因在哪里呢？ 啊，也是天天在听啊，也听得很多了啊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理论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对于这个业因果报的事实啊啊还是很模糊，没有信心啊。那么自己呢啊毛病习气啊啊知道啊都很重，都很深啊，都很想改，但是就是改不过来啊。啊，那为什么会改不过来呢？其实啊，我们知道改不过来，就是因为不怕因果报应。比如说我们讲说，哎，有地狱啊，啊啊，啊，地狱也没有现前啊，所以不会在乎了。啊啊，你说有果报，果报我们又没有看到啊，啊，所以啊，我们呢啊，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呢就会啊啊比较啊就不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啊。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呢，一定呢要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他就会改，不要人督促的，啊，所以你看呢，啊，有的人他真正啊，比如说啊，去见到鬼了，啊，他就真的相信有鬼，啊，或者是呢，啊，他呢好像呢在梦中啊梦到地狱啊，哎，他相信真的有地狱啊，啊，是感受到了，啊，所以这些呢，啊，就是要看自己。啊，去真正去感受啊，自己去真正去领会啊，去啊啊这个彻底的明白。好，那么啊，你看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像那个啊，佛在经上讲说那个阿罗汉啊，阿罗汉呢，你看他证得阿罗汉，他就有智慧啊，有神通啊，有能力啊，他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的事情啊。那么过去五百世，他曾经啊堕过地狱。啊，所以呢，当呢佛在讲这个地狱的状况啊，哇，他一听啊，听到啊，啊，这个地狱我曾经去过啊，啊，他呢啊还记得呢，啊，所以一想到，一听到，哇，心有余悸啊，还很恐怖啊啊，恐怖到什么程度呢？恐怖到流血汗啊！你看我们流汗就已经还很难得了，他流血汗呢，啊，那个汗都出血呢，啊。所以呢，你看呢，那种惊慌、恐怖、心有余悸的这种啊情况，你看呢，哎，他呢啊已经过去那么久，他还记得，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记不起来，啊，如果今天我们记得起来，那早就好办了，啊，早就改过了，啊，就是没有阿罗汉的功夫啊啊，其实我们呢，啊，也是一样啊，生生世世啊，都已经啊曾经堕落在地狱受苦了啊，可是呢，就是不记得，啊，好可惜 啊，记得多好，啊，所以呢，只要你啊了解，真的很苦啊，那种心有余悸啊，那种感受，那就一定会发愤图强。啊啊，那哪有说那个毛病习气改不了的啊？所以呢，啊，不是改不了啊，是我们自己啊不肯改啊啊，这是真的。但是为什么不肯改呢？啊，就是，啊，这个道理啊没有了解透彻啊，没有去啊感受到那种啊果报的啊一种啊这个实际的啊苦难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呢啊，什么时候才会改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遇到了那个苦难的时候。啊，最受到极点的，哎，就会回头了啊。所以呢，啊，这个 啊，我们就知道说呢，你看那个地狱啊，你不要说呢，地狱是好像在惩罚人啊，受苦了，其实不是，地狱哈，啊，是在呢给人家改过自新的地方啊啊。你看没有地狱，他怎么会改过呢？啊，他怎么会消他的业障呢？啊，所以呢，这地狱啊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一个啊很好的啊一个地方哈 啊来帮助人家哈，啊，能够啊改过自新。所以连释迦牟尼佛就堕过地狱啊啊！你看呢，释迦牟尼佛在地狱里面呢，啊，也受苦受难的啊，所以在地狱里面你想要死都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啊，风一吹啊，人死了一吹他又活了，死不了。所以能够在地狱里面啊，能够死啊，这是万幸啊，啊，这有福报的，啊，表示呢你的业障已经消完了啊，死了就，啊，投胎转世了啊，死不了啊，很难死的 okay， 啊，所以呢，你看呢，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在地狱里面呢啊，他啊看到啊人家呢啊这个被那个戳那个筋啊，身上的那个筋呢 啊他的同伴啊被戳那个筋啊，他也被抽筋啊，他是在抽筋地狱里面。啊，那个筋啊抽出来哦，一条一条的抽，很苦啊哦。结果呢，看到人家那么苦啊啊，抽了啊，这个还在那边痛啊，又要抽，一直抽啊，他就拜托说不要再抽他了，抽我的好了。 结果呢啊，人家呢就啊这个狱卒啊就把他打啊，还要替人家抽啊，就一直打，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下他就超生了哦。所以你看呢，他为什么会超生呢？发那个善心啊，在那么苦的地方啊，那他苦，我也苦啊，他比我更苦，哎，你看发那个善心，我来代替他受苦，哎，这一打，哎，打死了，他就超生哦。所以在地狱就是这种情况，大家都苦啊。啊、所以呢啊，释迦牟尼佛都去过的啊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不要说呢，哎，我们呢想去试试看，释迦牟尼佛都去过，都跟你讲的那么苦了啊，我们知道了，不能再去了哦 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啊，我们现在读经啊啊，这个知道这个真相啊，这是很幸运哈 啊，知道很苦，不要再去受那个苦了。哦，现在马上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呢，改习气，改毛病，不会再受这种苦了。这个是很重要，要及时改过嘛。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师父啊常常教我们呢，要把这个了凡四训念300遍。他说为什么会想不起来？这个道理很好啊。在研究的时候呢，哎，明明都知道啊，等到遇到事情了，通通忘掉了。为什么会忘呢？不熟了，所以呢，念300遍呢、这是我们师父的一个苦口婆心啊，给我们的一个啊劝导，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哦啊，所以呢，就是呢，让我们深明因果啊。你说听一遍两遍那不管用啊，乃至10遍20遍呢，也起不了什么力量啊，因为啊，那个熏习力量啊还是太弱了啊，所以要什么用300遍。而且还限定时间哦，你不要说慢慢念呢、有空再念，不行啊啊，一天至少念一遍啊，然后呢，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念完啊，让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你看看呢，这样不间断的熏习啊，应该啊，对于因果啊会比较相信啊，对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会很容易警觉。所以呢，师父呢啊，这个劝导我们念300遍呢、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去做，做了以后啊，应该这个效果啊，我们会感受到。所谓如人饮水嘛，哈，冷暖自知啊。我们讲的再多啊，你还是感受不到嘛，哈。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呢在念300遍呢、有这个功力。当我们呢面对的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哎，我们能够提起关照否则的话呢你看看呢，我们面对这些这些境界结果呢还是呢把这些道理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啊还是随顺我们的烦恼，随顺我们的习气这样就不管用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师父呢一个忠告他自己也是从这个方法、理论方法这样来学习来奠定自己修学的基础。他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参考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底下呢就叫别名这个总是跟别名哈这个别名呢，我们看这个第一段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善这里面呢别名特别来说明解释什么叫做善那么善有什么呢？有真假，有端曲，有阴阳，有是非，有正偏有满半，有大小那么还有难易所以你想想看呢，这行善积德可不容易呢这个八条还要得搞清楚才能够真正去行善积德往往我们呢不懂对于善恶没有能力辨别这种人很多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这就是什么颠倒这是常常我们见到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呢不但学佛难其实连做人都难你看这个还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呢哇你看看很不容易行善积德做人很难咯所以呢往往我们如果不了解往往以为呢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那么以前的人呢从小有熏习，老师有教，父母有教纵然做坏事还受到一点良心的责备我们今天讲叫支持 啊，怕对不起良心啊，怕对不起啊啊人家的舆论的指责啊，这种叫支持啊。可是现在人啊，现在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啊这种观念了，做坏事他不会受良心责备哦，很奇怪，好像很啊很麻木的感觉。哦、啊，一点良心都没有呵呵啊！这个哈、啊、人如果有良心，还知道啊做错了啊啊不应该这样做，这个人就有救了。那如果那个麻木的就没有救了 啊做坏事好像没感觉了，那不得了啊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呢啊，如果呢说哎做坏事还不知道啊，做恶事还不知道改过啊，不知道做恶事，那难了，那变成了、啊、修道最大的障碍。那你修行怎么会成功啊？那这根本不用谈了 啊所以连做人啊可能啊就都不行了，做人都失败了，连人格都拿不到，人格拿不到很可怕呢，来生不能做人啊，来生就是三恶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个善啊不容易啊，要搞清楚。那么什么是真善呢？了凡先生啊在此地啊他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啊、跟佛讲的一模一样啊，他说呢，有益于人的是善，啊，对别人有好处的，这是善哦；与自己有利益的，这是恶。啊，你所做的是对自己有利的，那是恶啊。这种说法，现在人哪一个人会接受？没有人会接受的。啊，现在人观念呢，哪有是这样做的啊？当然是啊，有利于自己的是善啊。啊啊，绝对不会说、啊、有利于自己是恶啊！啊，整个社会啊没有这种观念呢，所以你看看，真的不得了啊！哪有人在修善呢、啊？很难呐 啊！所以整个社会都把什么都把自私自利啊看作是正常的，天经地义嘛啊！所以你看那个啊，这个何守信那个香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访问我们师父。啊，你看问一件呢、啊，啊说啊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啊！我们师父、啊、你不能讲这种话 啊这个话不得了，这个观念呐、啊、不得了，这个啊这个很糟糕啊，邪知邪见呐 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啊啊，那有什么法子啊？所以这个现在人呐、啊、很可怕，你看了、啊、我们处在这个社会。处在这个环境，你看这个观念见解都错误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哎、还会受到影响哦。现在还好读了凡四训、哦啊、知道了，哎呀错了、啊、真的错了、哦、所以呢、啊、这个就是自私自利、啊、真的是自私自利、哦啊、自私自利、啊、一定会害到别人、啊、所以你想想、啊、这种损人利己、啊、这种事情啊啊，你想想看呢、啊？啊，我们就常常做了，啊，那、啊、常常做就不得了，就天天造恶了，啊，甚至于呢，好事往自己揽，恶事推给别人，啊，对自己没有利益的啊，对自己不利的、啊、推给别人，啊，你看看呢，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嘛，啊，甚至于呢，还有呢，处处啊啊，有一个想要占别人便宜的心。这些呢都是、啊、我们在、啊、学习的时候、哦、了解这就是错的、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赶快改过自新、啊、那为什么说呢自利是恶、啊、这个事情如果不讲清楚、啊、我们有时候还转不过来了这个念头、啊、因为佛告诉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是怎么形成的、啊、六道轮回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变现的 啊如果今天自利的心淡薄了，那你超越轮回就越来越容易了。如果自利的心都没有了，那轮回就没有了，就超越了。啊，换句话说呢，超越轮回啊，这才是真的善。不能超越轮回啊，这就是恶。哦，这就是佛法的标准，了凡四训跟佛法一致的。啊，其实世出世间法也都是一致的。都是这个标准啊，所以呢佛讲这些道理 啊你看看呢，哇如果啊像这种程度这么高啊，那相信的人就更少了啊，是不容易 啊所以呢第一个许许多多的人都根本不承认有六道轮回的 啊所以你讲六道轮回对他来说那神话呢哪是真的 啊现在 慢慢的还好有这个西方人啊研究催眠哦，用催眠呢啊来治疗这些呢啊这个医生治不了的病啊，追究到前世去找到病根病因。哎，现在哈、哦、西方人哎他反而对因果啊对这个六道轮回他比我们相信，所以这是好事啊。所以啊这个科学越发达，医学越进步，其实对佛法越有好处，证明佛所说的是真的啊、哦！所以到最后啊，我们师父常讲一句话：将来的佛教是什么呢？就是啊，科学啊、哦！所以科学跟他呢啊，越来越证明佛教是真实的啊、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慢慢的啊，透过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催眠，西方的这个科学来证明啊，哎，佛讲的这些道理都是真的啊！甚至我们今天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哦，你说地狱，地狱在哪里？地狱就是心想生，啊、哦，我们的心啊，怎么会变现地狱呢？啊，地狱就是因为我们有嫉妒心呢、啊，有嗔恨心呢、啊，啊，这就有地狱。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那哪来的地狱啊？佛经是这样讲的，现在科学也慢慢承认了，真的心想事成哦，啊啊，那么。佛教讲贪心啊，贪心呢将来会变恶鬼啊，愚痴会变畜生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贪嗔痴这个心呢，这就是业因啊，这个业因将来就变三恶道啊，所以佛把这些理论啊把我们讲清楚了啊，那我们今天修学知道哦，断贪嗔痴这个心啊，这个心没有了，三恶道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道理它一定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项啊，所以这个说法呢我们慢慢用科学啊，用这些呢最新的啊这个发现，哎，慢慢来证明佛讲的确实是真实。那么第二个说法啊，就是说利益别人的啊，这叫做公啊，大公无私啊，公公就是真的啊，利益自己呢这叫做私啊，私就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说真善呢、啊、假善呢、啊、也从这里来看啊，所以呢这是讲到真假啊。那么啊、第三种说法就是说你从真心里面去帮助别人的，去利益社会的，这也叫真，嗯，真善啊。那如果是呢看到别人在做善事，哎，我跟着去做，那变成假的假善啊。其实啊啊，我们现在看到、啊、能够做假善都不错了、啊、现在的人呢连跟都不肯跟啊，好事他也不随喜啊，所以呢现在能随喜都了不起了啊，都我们都要赞叹哦啊，都很难得啊啊，所以呢你就知道这第一个发心的人他是从真心里面发的啊，这是真的。到了第二个发心的人呢，诶，他可能是从名啊利啊啊来发出来的，那这个心就不真了啊。虽然呢发心啊利益别人呢、啊，但是实际上他可能还有自利的成分啊，希望呢哎自己得到啊什么利益啊，里面包括什么别人的赞叹呐、啊，或者是别人对他的恭敬啊，这就是私啊。所以呢私呢这些是假的假善，这不是真善啊。那么第四种说法呢，就是啊叫无为而为的，这是真的真善，有为而为的善，这叫做假善哦。所以你看呢了凡先生啊，他对这个善啊他研究很透彻啊，分析的很清楚哦哦，所以给我们说了四个标准哦。所以你说了凡四训真好啊、哦、把你啊讲得这么明白啊，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辨别，那我们今天呢、啊、去行善去积善啊，哇、哦、你就很容易啊啊修到真善了啊啊，不会再去修到假善了啊。所以呢这个积善积德啊都是真的啊，都不会搞假的啊。再来呢讲到端屈啊，这个端呢 啊跟屈啊有什么差别啊啊，如果纯粹是济世之心，这叫做端。如果有一丝一毫啊昧视之心，这叫做屈啊。什么叫昧啊？昧就是啊我们今天的谄媚啊巴结啊啊，有这种心啊心不正啊 现在人讲啊，会讨好人家的啊，讨好社会，讨好别人，去做这个善事，那这个善就叫做趋。如果没有条件的啊，真心去帮助别人的，这就叫做端啊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我们慢慢了，哎，就很清楚了啊。那第二种说法就是啊，纯粹是爱人之心，这就是端。那换句说，如果不是真正爱人的，是假借这种行持，自己要得到一种目的，这叫做趋啊。所以趋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第三种呢，是真正的敬人之心，这叫做端啊。端就是端正、端庄啊，没有一丝一毫啊万事之心啊。如果有万事之心呢，这叫做趋。这个万事啊是什么呢？啊，万事啊，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讲消遣的啊，这做善事是做消遣的。啊，不是真正发心的啊，跟这个有一点接近了啊啊啊，万事不公那种态度啊啊，那么当作消遣啊去行善的，这个叫做趋啊，所以这个善啊就不是端了啊。再来啊，他讲到阴阳，阴阳就比较好懂了哈 啊就是说什么叫做阳善呢？啊阳善呢 啊就是呢你行善啊啊这个啊。好像显露出来了啊，表现出来，希望让人家知道啊。那么古人教我们呢，不要修阳善，要积阴德啊。所以这个阴呢 啊就是阴德啊，阴德啊，谁来报答呢？啊，别人都不知道啊，那谁来报答？天地鬼神来报答啊。所以啊，阴德啊叫天报之啊啊。然后呢，阳善呢、啊，阳善享世名。享受世间的知名度啊、哦，人家呢赞叹呐、啊，人家呢啊这个啦、啊、都啊，好像呢都佩服啊啊，都知道啦啊，来表扬你呢啊，赞叹你呢，这叫做世名。所以享受别人的恭敬赞叹啊，这也是福哦。结果呢，你修了半天了，这一赞叹一恭敬，这个福就消完了啊，马上享尽，很可惜啊，好快一下子就没了啊。啊，尤其现在积善啊也是不容易的。你做一点好事啊，不管多大，人家就开始报道啊，开始介绍啊，刊登啊，或者是报纸啊、电视宣扬一下啊，全曝光了。所以后面呢，后面没有福哎、欸，啊，修了很多啊，怎么后面都没了？就知道原来都曝光了啊。那今天造恶呢？哎，造恶用种种方法隐瞒，不让人家知道。啊，那个恶了积得很厚啊，那这个积得很厚啊啊，虽然人家不知道，老天也会罚啦，会惩罚啦啊啊，往哪里跑啊？跑不掉的啊，所以呢，现在人刚好相反啊，恶他积起来，善呢，哎，他曝光了啊，所以呢啊，就知道了后面呢、啊、那个果报一来哦，就不得了，一下子就很严重啊，所以呢，行善呢，这个善又积不住。啊，恶呢又累积在那里，所以呢越想越可怕了，啊，所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啊啊，那有人说呢，那今天你做善呢、啊，啊，可能有记者就来采访的呢，你看了呢，那个你做一点好事啊，在社会上做一点，马上有记者就来采访啊，就来给你报道啊，啊，可是你说我没有心要给他报道啊。我没有要曝光啊，他给我曝光了，那怎么办呢？啊啊，不要宣扬了，结果人家把你宣扬了啊啊！其实呢，这是看你的心态，啊啊啊！我们呢不是要这样做的啊，那别人要做了没办法啊，所以这样善哦，还能够保存一点，还不错啊啊！所以呢，你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家啊接这个啊宣扬的嘛啊啊！所以呢，今天讲就是你不是要搞自己的知名度的。啊，不是要搞自己的名望的啊！如果是要提升自己的名望，那就完了，那真的曝光了啊，就享尽了啊！所以了凡先生啊，他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在这个世间哈啊，这个知名度很高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德啊，真实的德行啊，这种人啊，往往啊就会有非常的灾祸啊！你看看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呢留意一下啊，所以呢， 这就是啊，这个圣名哈、哦，你的名声很大哦，不但人会嫉妒哦，连天地鬼神都会嫉妒。哦、所以这个啊，《了凡四训》里面讲说，名者是造物所忌哦，啊、哦，是天地鬼神所忌讳的哦，啊、哦，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啊、哦、啊，要知道警惕这个事情啊、哦。那么反过来看，我们今天呢、啊，真正的心善。啊，我们所做的也是善，可是却遭到别人的嫉妒障碍哦，啊，可能还诽谤侮辱哦，哦，啊，这些人呢、啊，你看看呢、啊，这一生好像哦，他没有发达啊，好像呢默默无闻的啊，背负了这么多的侮辱冤屈，可是他到了他的儿孙，他会发达，啊，所以不是看一次而已哦，还要看他的第二世、第三世啊。哦、所以呢、啊、他那个善、啊、真正累积的，但他那个罪业呢，现世也爆掉了、啊、所以这是中国人、啊、真的有智慧、啊、教我们怎么样积阴功积阴德、啊、所以呢，行善何必要人家知道呢、啊、人家不知道更好啊，被人家侮辱诽谤、啊、骂几下更好啊啊啊，功德更大啦，啊啊，业障消得更快啦，啊，所以这是好事啊。所以什么好事坏事啊，我们要会看，啊，表面有时候看啊看不准、啊，你要看它的后面啊，这结果啊，这个很重要。好，再来看呢，啊，善有是非，啊，这个意思很深啊，啊，很难辨别的啊啊，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说啊，这个了凡先生也举了几个例证。啊，就是要归结到最后，看他的流弊。啊，所以他讲的很实在哦。他说人做一桩善事，啊，不是只看眼前，哦，这是一个好事哦，特别要重视他的影响力，他的流弊。如果现在看是善的，将来不是善哦，那就不是善事。啊，所以善呢、啊，不在一时，而在久远。哦，你看看呢、啊，这没有智慧，哪有办法判断啊？啊，不在一生哦，不在这一生哦，而在他后面的影响力哦。啊，所以可能呢，现在做的是一桩好事，哇，大家都很赞叹的一桩好事，可是最后它变成一个不好的影响，这个影响反而会害人的，那这就不是真善了。所以这种善呢、啊，真的就叫似是而非。啊，看起来是善，可是实际讲它不是善，啊，眼前看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呢有些事情啊，哎，看起来是不善的，可是当它影响到久远，哎，它确实啊很多众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哦，啊，所以你看中国人呢、啊，以前呢、啊、那些老人啊，我们讲古圣先贤叫老人哈、啊，你看呢他们呢、啊、有智慧，你看这个孔明啊。孔明啊，他发明这个什么机械化的运输啊，叫木牛牛马呢、啊。哎，你看呢，到他要死之前，他全部毁掉，不要传下去。如果今天他传下去了，这个世界早就灭亡了，还没有到今天，早就灭了。你看机械化的运输，那科技啊发达啊不得了啊。其实世界啊，你看呢那些火药啦啊什么啊这些啊这个啊很重要的啊发明啊，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呢，对人类没有好处的，他就呢不会再发明下去，啊，他知道啊，这以后会害人的，啊，所以中国的祖先呢真的了不起啊，啊，有智慧，啊，啊，所以啊，你看看呢这个啊，现代的人就没有这个智慧了，啊，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我们师父讲经也常讲，啊，他说呢啊，像这个第二次大战。啊，你看呢？啊，发明的原子弹，啊，用原子弹去炸日本，啊，日本是投降了，啊，我们一看，哇，好事啊，善事啊，日本投降了嘛，啊，这怎么不是好事啊？这是大好事啊，啊，可是现在想想啊，是不是好事呢？这个不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啊，这个爱因斯坦把这个理论呢、啊、研究出来，结果去发明这个原子弹。啊，这个原子弹呢投到日本去，你看呢，现在这个流弊不得了了，大家呢就争相啊研发核子弹了，储存核子弹了， 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师父常讲啊，今天美国核子弹多少啊？如果把那个核子弹全部拿出来啊来炸的话，那地球要毁灭100多次，啊，那现在不只是美国啊，现在到处每个国家很多都有核子弹了，啊，你看如果全部都拿出来用，就完了，真的完了，啊，所以这个流弊是什么？毁灭全世界。所以你看看呢，这个日本人啊，迟早都会投降了。他已经国力到啊，最后已经呢，都已经耗尽了啊。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很快就会投降的。那何必呢？这个急着说呢，几个月就让他投降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啊，我们呢一般人见不到啊，看的好像是好的善的，结果最后不是善啊。那么也有一些措施。啊，好像呢对大家呢啊不利的，啊，可是久远来看哦，它是好事，啊，所以呢这就要看它的影响，看它的流弊，啊，那我们师父自己也常常举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呢啊这个饮食起居里面呢讲到啊吃素，啊，那么刚刚吃素的人，你看他的身体的变化，啊好像呢啊不太啊好像呢大家呢认为啊不好，啊。啊，吃素的说啊，大概呢面黄肌瘦的呵呵，啊，好像体力也不行的啊，看起来像营养不良啊，又像生病的样子。哎呀，这个吃素怎么吃成这个样子？啊，看起来不善哦。可是慢慢习惯了，哎，他对身体健康啊，哎，反而起了很大的帮助啊。那为什么啊会有这些情况啊？啊，其实是一种生理的变化啊。你看这个饮食的改变呢、啊。你已经吃那么久了，突然改变了，一定会有变化的啊！啊，所以本来吃肉的，现在一下子调整过来要吃素啊，也要一段适应的时期啊！啊，大概呢1年到3年嘛，这个体质啊才会慢慢真的转变过来啊。所以呢，体质好的大概1年，体质差的要3年啊。所以你要能忍耐啊！啊，别人呢一天到晚在讲啊，你这个没营养啊，啊搞得吃素吃成这个样子的，啊忍啊。知道这个好处在后面 啊，所以呢，后来哎，你看呢，适应了，身体就好了啊。这个一般肉食的人呢，你比不了啊，真的好处啊啊。所以这就是刚刚做的好像错的，后面一看哦，对了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举一些很浅显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这个善恶哈，其实不能看眼前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古人讲啊，说呢啊，真正啊，那个眼睛要有前后眼，哦，前后眼啊，所以呢啊，要汲取历史的教训，还要往后看，啊，往后看啊，所以呢，自己啊啊，真正要有眼光，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呢啊，我们今天呢想到啊，我们今天在这边修善积德。好像呢，哎，你们都不去度假啦，不去玩啦，啊，礼拜六、礼拜天都来这边念佛修行啊，啊，这个家人呢、啊，有时候不太谅解啊，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有福不享哦，啊，来用功哦，啊，即使这个福报后面就会享受到，啊，那现在呢，享乐啊，享完了没福了，后面老年就很苦了，啊，所以你想想看呢，哎，这个哈、哦，如果不是真正有前后眼，那怎么看得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师父常常讲啊，那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呢，他喜欢看书，啊，喜欢读书，啊，不跟人家去玩，啊，然后他的同事啊、长官呢、啊，就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去玩呢、啊？啊，他说我很想玩呢、啊，只是我把时间换一换呢、啊，怎么换呢？哎，你们年轻玩呢、啊，啊，我等到老了再来玩呢、啊。啊，我们师父说呢，年轻的时候先攒一点资本呢、啊，老的时候去玩呢、啊，啊，结果呢，啊，我们师父说呢，那些老同学、啊、老朋友见面呢、啊，都说你对啦，你真的做对了，啊，你看呢，晚年有福啊，啊，这个啊，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到处呢，啊，走到哪里呢，啊，人家呢照顾啊，啊，旅游啊，参观啊，讲经弘法啊，你看看呢，啊。年纪大了，人家呢那个那些啊老同学啊啊都不行了、啊，身体也不行了 啊，所以你看看呢啊，这就是什么啊？这个有智慧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年轻的时候啊，本钱多啊，多学一点啊，年轻嘛有体力，多攒一点本钱，老的时候再去玩啊，老年享福才是真正的福。 啊、哦。如果说年轻有福报啊，这不算福报的啊、哦，因为年轻嘛，体力好，受一点苦无所谓啊，有精神有体力啊，都不在乎的。可是老年不行嘛，啊、哦，老年如果没有福报，那就很可怜了啊、哦，没有人照顾啊，生活很凄惨啊、哦。所以你看看，年轻要修福，要积行善，要积德。啊、你到老年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一定有人照顾、啊、一定呢、啊、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个叫做是非、哎、我们要有能力去辨别、啊、底下呢讲善有偏正、啊、什么叫做偏呢什么叫做正呢、啊、这个善心、啊、善行这叫做正恶心、啊、恶念恶行这叫做偏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有的呢用善心去造了恶事啊这就变成什么变成正中偏了啊那么也有呢啊这个啊这个恶心呢啊去做了善事的啊这个叫做偏中正了所以你看看呢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呢常常看到啊好心呢、啊、善心呢 啊去造了恶事啊啊，恶心造了好事啊！啊，所以呢，这些事实真相啊，啊，我们啊都要了解。其实这里面呢，啊，也都有因果的啊啊，所以这善恶因果啊，非常的复杂啊啊。那么啊，像我们师父讲经里面也常常提到啊，说有一位啊，他以前呢 啊一位啊这个亲近一位啊老法师啊，这个老法师呢啊对他很照顾啊。啊、那么这个、啊、法师很慈悲、啊啊、他认为、啊、在一些老和尚里面、啊啊、他非常敬佩非常赞叹的一个老法师、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呢、啊、就有信徒、啊、会骗他、啊、常常去骗骗钱、啊、结果老和尚都给他骗、啊啊、来骗都给他了、啊、有一天呢、啊、这个我们师父去看这个老和尚、啊、结果进去的时候正好那个人出来了、啊、那个人我们师父也认识啊、结果老和尚呢就跟他说了哎，你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出去啊他说有 啊我见到了他说呢他今天又来骗我了结果我们师父问他了那你有没有给他骗呢他有了又给他骗了所以这个老和尚哎，知道了他来骗他的啊，还了解这个事情啊是啊很清楚的啊。结果呢他还是给他骗、哦、啊，其实这个骗的人呢 啊以为啊老和尚不知道老和尚都很清楚、啊、以为他自己又骗得手了、啊啊、其实老和尚、啊、都知道、啊、所以呢到这个老和尚、啊、走了以后啊负债800万、啊、欠人家800万呵呵都是骗被人家骗去的、啊、可是呢他知道、啊、知道还让你骗、啊、可是老和尚没钱呢、啊、跟信徒借钱呵呵这叫什么这叫正中偏正中偏啊、那么也有呢用恶心呢、啊、做的好事的啊他想害你想整你啊结果因为整你害你让你得到了大好处得到大利益的啊也有这种事情 啊你看看呢最近说有一个啊报纸刊呢在美国 啊好像美国警察抓了一个啊一个华人嘛 啊结果关了以后 啊关4天呢 啊忘记给他吃的用的喝的啊结果呢啊、他在4天了没有人理他就关在这个监牢里面24天最后喝自己的尿才活过来、啊、最后呢美国、啊、这个法院、啊啊、这个、啊、判了、啊、赔美国政府要赔400多万的美金给他、啊、所以你看、这个、对他呢最后变成好处了 得到那么多钱啊，所以世间的这个事情真的也很难讲 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啊，啊，其实啊，啊，我们啊最重要的啊，佛教我们呢、啊、守住一个大原则啊，我们今天呢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啊，这个呢是最重要的啊。那么下面呢讲到这个啊，半善跟满善啊，这个满就是圆满啊，如果半呢半就不圆满了啊啊。那么这里个面有个原则啊，就是你行善的时候。你不着相不着善啊的相啊这就圆满了啊那么在啊这个佛法里面讲叫三轮体空啊没有执着啊我做很多善事 啊，我做了什么善事啊，我捐了什么钱，多少钱啊，我捐给谁，我帮助谁啊，没有那个人像啊，没有那个东西的像，没有我的像啊，就叫三轮体空，不执着啊。所以你看了行善以后啊，啊，你看看了，哎，通通忘掉了，忘记了这个好事啊。如果你行善以后啊，还念念不忘啊，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对哪些人有恩德啊，那个善就变一半了啊，所以呢就不圆满了啊。所以佛法讲啊，三轮体空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呢帮助别人啊，内不见己啊，不要常常啊想到我自己做了一桩好事啊啊，要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么外也不是 啊去记挂哪些人受到你的恩惠，也要通通忘记啊，也不要去想那些财物啊，心地要清净，这叫做三轮体空，这个就是福报，就是得到圆圆满满的啊。所以不管你布施多少，你看福报都是圆满的。如果着相布施呢啊，着相布施呢啊，没有忘记能布施的我啊，也没有忘记呢我啊布施的多东西啊啊，年后呢那个受恩惠的人呢，你也念念啊不忘啊啊，那你帮他再多都是变一半而已，都是半善啊。换句话说，你这个福报啊啊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满呢、啊、就是无限的。所以佛经上啊也有这种例子啊，说呢一钵饭啊可以种无量的福报啊。你比如说呢，经上讲说辟支佛啊啊啊，人家呢啊这布施给他一钵饭咯，结果呢啊这个啊他在托钵的时候啊啊，因为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吃的东西啊啊很困难啊，这个饥荒啊啊这个荒年啊，结果人家布施那个很难吃的啊啊，结果呢哎他这样就布施一钵饭呢、啊，就得到九十亿劫哦，不受贫穷的果报，福报那么大，啊，你想想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心呢是真心、真诚心，所以福报就是圆满，啊，我们以真诚、清净、慈悲的心去修福，福报也是圆满的，啊，所以呢，这样呢，一分钱的供养都可以消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又用这个真诚、清净心去修。啊，如果呢啊着相去布施啊，那就不行了啊。你呢捐再多的黄金一万两啊啊，所得的果报啊福报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呢，佛家讲修福啊，它真的是很公平啊，不是说呢哎有钱有地位的才能修福，那贫穷下贱就没地位的人就修不了福了，没有这个道理啊。我们在经上也看到，你看那个乞丐啊啊，遇到佛菩萨，遇到阿罗汉。啊，自己啊真的很贫穷下贱呢、啊，啊，这个过去生自己啊没有修福啊，啊，今天遇到了一个圣贤人，想修一点福，想供养一点啊东西啊，那自己呢又是讨饭的啊，讨到了一点点，他已经吃了一半了，还剩下一半一点点，哎，这个东西怎么能够供养啊？如果今天我们也不敢供养啊，啊啊，可是呢，哎，这个阿罗汉呢不嫌弃啊，他说我可以接受哦。你供养，你赶快供养，我可以接受你的啊。结果呢，他就供养了，一供养呢，他来生得什么？得天福了。所以这一波饭哦，才半碗而已哦，啊，而且还不好吃哦，啊，换得啊来生享天福啊。为什么？真诚恭敬啊，啊。那么那些大富大贵人家呢，布施百万啊，啊，未必将来能升天呢。所以这就是呢，我们呢佛法就是教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教我们怎么修学，人人都有机会修福，是人人平等的啊。问题在你懂不懂这些道理，明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啊，所以要如理如法的修学，真的人人都得到圆满的福报啊，绝对不是说哎呀哪些人才有能力啊，哪些人没有能力啊，那些都是世间人的想法啊，不是佛菩萨的智慧哦，啊，所以佛菩萨给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啊。最后呢，讲到啊，这个啊有大有小，刚刚讲啊啊，还有啊这个难易啊，这些呢，我们啊在啊了凡四训里面呢，都可以啊好好的去研究。所以这个行善积善啊，有难有易，凡是有机会去做啊，你去做就容易了啊，有机会而不肯做，这个事情就难了。那么凡是呢啊贫穷的人，很极度啊很困苦的人，他肯发心呢去修布施 修供养，这叫做难能可贵啊。所以难易啊，不在事，而在你的心啊。所以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要赶快抓住机会啊。所以呢啊，有财富有地位的人，哎，有时候他不晓得好好的啊去修善去积善，他没有抓到机会，这就是难了 啊。所以以前呢，我们在澳洲有看到一个报纸啊，报道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听说呢有几千万呢、啊，还可能也是上亿的一个大财主，死了以后啊啊，他这个钱财他不给儿子，也不给儿女，他给他谁啊？给他养的狗。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以前好像有这个啊些新闻啊。所以呢，你看他就难了。啊，他给狗啊，他有机会啊，啊，他是啊，他是啊大财主，他可以做很多好事善事啊，结果他把钱给狗了，呵呵啊，这狗变成富翁啊，他喜欢狗啊，所以呢，可能他来生就变狗了，啊，投胎到畜生道，啊，这叫什么？这愚痴啊，愚痴到极点啊，不知道把这些财富啊去做社会福利事业，不知道去帮助这些世间苦难的人。所以你看呢，眼前有机会啊，他没有把握，他错过了，啊，结果他去爱一条狗，啊，当然这个狗跟他也是啊，过去真有缘分的了，啊，如果没有缘分呢、啊，啊，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啊。正是呢，这叫什么？这叫愚痴，啊，所以不知道啊去修福啊，所以呢，这种人呢、啊，在这个世间呢也很多啊，愚痴的。最后结论啊，我们看看，为善必穷理。否则行无益啊，这是真话啊，一定要懂得道理，否则做了半天呢啊，可以说也是白修了，呵呵啊，所以呢啊，一定要啊了凡四训好好的来研究啊，这样呢你行善积德啊，哦，真的啊可以改变命运啊，可以得到呢真正的消灾免难啊，真正啊得到呢啊圆满的啊福德啊啊，所以这里面呢最重要要有能力去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真假啊，那自自然然你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福报就无有穷尽了。好，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了凡先生呢啊在此地呢又给我们讲啊有十个啊修善积德啊的这个纲领啊，有十件事情啊啊这个纲要啊，就是呢啊我们要啊认真去做的啊。那么第一条叫与人为善啊，就是呢讲存心呢，要存一个善心啊，用善心来看待一切众生啊。第二叫做爱敬存心啊啊，就是呢啊我们呢这个啊真正以爱心啊爱一切人爱一切物啊爱一切事啊，然后很恭敬的啊很谨慎很细心的啊，那么对待一切人事物，这叫爱敬存心啊。那么第三呢叫成人之美啊，就是人家有好事我们去帮助他成全他，绝对不可以破坏他啊啊，如果破坏了啊，这就是恶人，就不是好人啊啊。所以呢即使是这个人呢啊他不是好的人，他做一件事情啊是好事，那我们呢啊也要帮助他，不要因人而废事啊啊，只要对社会对大众有好处的，即使也都要帮助的啊啊，尽心尽力的来辅导他，尽心尽力来帮助他，让他的善行能够成就，这才是对的啊。再来劝人为善啊，特别啊就是啊劝导啊有能力的人有机会的人啊啊，人家有能力又有机会行善，往往他不懂得机会啊，把握机会往往错过了，很可惜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看到他有条件有机会啊，那么我们啊要好好的帮助他啊，让他能够啊来帮助别人啊啊。再来是救人为己，人有急难呢、啊，有危险呢、啊，不管他是好人是恶人呢 啊是恩人或者是冤家啊，不可以啊说呢见死不救啊，一定要救援啊，救人为己。第六呢叫兴建大利。什么叫大利呢？就是对社会啊对大众有利益的，这叫做大利啊。那么自己有能力自己一个人做，自己没有能力呢啊集合大众的能力来做啊。所以啊这种啊真正啊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做多了啊，那么你啊会带动整个社会啊人心呢、啊、会改变啊，人啊人呢 啊会受到影响啊，社会啊会安定和谐啊，那么社会啊就充满了爱心 啊，但是呢，真正的大利益啊，最重要还是教育。所以今天呢、啊，教育是根本啊，所以我们师父常强调啊，现在的社会动乱、人心不安、灾难频繁，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啊教育失败啊，所以现在最大的利益啊当然啊，包括了啊有学校的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啊，还有宗教教育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圣贤的教育啊，所以呢我们要推动啊圣贤教育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包括呢我们今天呢啊要推动佛陀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教育啊最低限度能够把人这种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啊，所以能够、啊、真正啊对于社会安定和谐起的最大的帮助啊啊。那么啊我们首先呢啊就是办学啊，培养师资啊，培养一批人来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来是舍财作福，这个世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财啊，你呢可以好好用它，如果不好好用它啊，你呢啊真正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喜欢的啊聚财啊，这个聚财啊也很麻烦啊，这个聚财啊其实就是一种罪业啊啊，财应该把它啊好好的运用它，舍财才能够修福嘛。结果呢很多人聚财啊，聚财呢就变成啊其他的人呢就会缺少这个财啊，所以呢你把这个财留在自己身边，结果让别人呢、啊、受苦受难啊，这个就是造业了啊。更何况呢这个财啦、啊、把它积在身边呢、啊、会增长贪心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换句话说增长我们将来啊堕到三恶道的机会，所以一定要舍啊，舍得干干净净啊。但是你不要怕啊，我舍光了我自己啊没得用了啊，不会的啊。世间人不肯舍财啊，通常都是有这个顾虑啊，以为哎我舍完了 我怎么办呢、啊、生活怎么过啊啊，其实他不懂因果的道理啊。其实你命里面有的啊，你呀、啊、舍都舍不掉啊，命里面没有的呢其实求也求不来啊。所以你命里头有财富，你把财富通通舍掉了，不要过几天呢哎财富不晓从那里又跑出来了啊，而且跑出来了啊还可能更多哦啊，好像生利息一样啊，所以呢啊这个呢懂得这个道理啊啊，你看呢你就很安心的去舍财去做福啊。中国最有名的啊供财神呢、啊、就是供范蠡。这个范蠡啊啊为什么要供他做财神呢？因为他很懂得处理财务啊，我们今天讲啊他真正的会计师啊，很会处理财务的啊。因为他呢啊帮助这个越王勾践啊打败吴国之后，他就隐退了去做生意啊，没有多久啊就发财了啊，发财之后、啊、他就布施啊，布施完了再从小生意啊开始做起啊，做没多久又发了，发了又散，三聚啊，三次呢赚大钱，三次把钱又散掉了啊，又帮助人家了。所以呢啊懂得善财，懂得布施，越施就越多啊，越多呢越要善，哎，决定不积啊，不积财啊，所以你看那个福啊，越修越大啊，修大福报啊，所以呢，中国人啊就供他呢叫财神啊，就是呢所有做生意的都要学他啊，真的呢懂得舍，懂得布施啊，所以呢对自己啊真的啊得到了啊来生的福报、啊、是无比的殊胜。第八呢，这个叫做护持正法。啊，就是世间正法，出世间的正法都要维护啊。那么今天呢，你看看呢啊，我们呢很多同修呢啊都是啊做护法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呢念念都是为佛法，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那当然这里面还要有智慧啊，有能力啊去认识什么叫正法啊。因为呢《楞严经》说呢，现在这个时代啊叫做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也就是现在假冒的佛法太多的啊，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做护法，第一个要先认识正法，你才能够发心呢去护持正法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每一个人呢啊，我们呢想学佛，首先呢就要先亲近善知识啊。那么亲近善知识呢，如果我们找不到真正现前有善知识，我们可以找古人啊，像师父教我们呢，我们学印光大师啊。 啊，学莲池藕益大师啊，啊，我们呢啊，这个学他们的这些啊，这个著作啊，依他们的理论啊，这个来依教奉行啊，那我们自然就得到智慧，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护持啊，弘扬啊，来做这个啊护持正法的这个工作了，这个是无比的大福报。好，再来第九叫做敬重尊长啊。那么在佛经里面教导我们叫做孝亲尊师啊啊。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孝亲尊师呢？就是给社会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因为现在的人呢、啊、这个孝道师道啊都不存在了啊，不记得父母师长的恩德了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呢啊来啊这个取法啊，所以这是什么存心的厚道啊，念念呢 啊都能够不忘孝亲尊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现前这个时代啊要弘扬这个传统文化啊，推动啊能够敬重尊长啊，这个功德利益啊非常之大啊，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国家啊跟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师父呢啊对这方面呢他也做得啊非常好啊，因为他提倡知恩报恩啊啊，尤其啊他啊对这个啊他的母亲啊，你看呢他每一年呢、啊、都还要回去祭祖啊啊祭拜祖先啊，然后呢啊这个他还要啊对他的老师啊啊很恭敬，你看讲经的时候他都挂他老师的照片啊，每一天呢讲经都要礼拜他的老师啊，把功德都回向给他的老师啊，甚至于呢你看呢他啊还到他老师的家乡啊去设立这个纪念堂啊啊去办学校，以老师的名字来办学啊，所以真正啊提倡啊孝道，提倡师道啊。那么啊他母亲啊，我们师父的母亲往生以后，他利用啊啊这个华藏奖学金啊啊，那么啊在中国大陆50个学校设立的这个奖学金啊，那么就是呢为了啊这个纪念他的母亲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么最后一条叫爱惜物命啊，这个佛家呢啊教我们呢提倡啊啊要吃素啊，不杀生啊。那么在戒律里面呢，佛经的戒律也把啊这个不杀生啊立啊在所有的戒律里面呢，包括五戒啦、菩萨戒啦、比丘尼戒，你看第一条都是列为啊这个第一条是不杀生的戒啊，所以杀生是大恶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教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护一切众生啊。所以呢啊这个地方啊最后说呢，善行无穷啊，由此推广，万德可备啊。那么善行啊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哈。了凡先生啊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列出十条啊，那么能够把这十条去做好啊，十条去推广，这是真正的积善，真正的行善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遇到佛法，遇到好的老师啊，才能够知道这些道理啊，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认真努力的来推广啊这些好的啊，这些圣贤教给我们这些最好的这些理论方法。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了凡四训最后一段叫做谦德之孝啊啊。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不是很多啊，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哈 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要懂得谦虚啊，所谓的满招损啊谦受益啊，就是呢你啊太自以为了不起啊哈，这叫满啊啊，往往啊会得到啊这个啊灾难啊啊，得到别人的啊这个嫉妒伤害啊啊。谦受益啊，就是你谦虚的人呢、啊、往往会得到人家的支持啊，人家的帮助啊，利益啊很多啊。所以你看呢这个世间呢、啊、有很多做好事的，这个好事为什么不能成就啊，你啊好好去研究一下，原因呢、啊、就在呢这个人哈 啊他呢可能啊姿态太高太傲慢，就引起别人的嫉妒，所以阻力就会来，迫害的力量就会来，让你招架不住，所以啊你的善事啊就毁于一旦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啊要知道为什么有人做事情很顺利啊，做好事啊这么多人帮忙，就是因为谦虚啊，自己呢不居功啊，功德是谁的？功德给大家，功德是大家的啊，这里面有问题的自己扛 所以大家呢尽心尽力的啊，功德归大家啊。那如果你把功德归自己，过失归大家，那都一定失败的。古今中外呢，你去观察啊，这个成败啊啊原因道理啊，你去看你就明白了啊。所以呢，这里面呢，你看看呢，他举了几段哈，两大段啊啊，举一种名啊，我们看看天道啊，举易经来做一个总说明了哈。易经里面有几句话叫做天道亏盈而易迁啊，地道变盈而流迁，鬼神害盈而福迁，人啊人道啊恶盈而好迁啊，这里应该念恶啊，恶就是讨厌啊。这个盈啊就是满足的意思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满招损嘛哈，谦受益啊，所以呢最忌讳就是满啊。人如果觉得自己啊很满意的，很满足了啊啊，往往有时候啊那种骄慢的态度啊啊，不知不觉就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啊，这个是不好的预兆啊，你一个人骄慢了，这就是不好的预兆啊。所以啊，你看这个啊，《论语》里面也讲嘛哈、啊，假如一个人，孔子说的啊，这个人呢啊，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则不足以观之矣啊。这个人呢，你看呢、啊，像周公一样哦，那才华那么好啊，但是呢，他傲慢吝啬，其他就不用看了啊啊，这个人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啊。所以你看呢，孔老夫子 啊教我们啊，温良恭俭让啊啊，要能够谦虚啊，要礼让啊。那么自古以来呢，你看呢，军人打仗也是一样啊，所谓的骄兵必败啊、哦。所以我们师父就举一个例子啊啊，他讲经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呢，在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师父在南京啊，那南京有一支军队是国民党最好的军队，常胜军啊，结果跟日本人打仗哦，打八年哦，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啊，所以啊是啊这个啊一个最装备最好啊，最厉害的军队，结果呢，这个部队从南京出发，开到山东去，跟共产党一打，全军覆没，啊，军长也自杀，啊，所以这是什么？叫骄兵必败，啊，太傲慢了，目中无人，啊，所以呢，败得很惨，啊，就是瞧不起人，啊，非常大意，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让我们知道骄慢，啊，一定失败，谦虚呢，谦虚就会受到利益。得到好处哦，啊，所以你看呢，这个《易经》里面讲满呐、啊，啊，像那个杯子啊，满满的，你把它装满满的啊，水满满的，人家怎么添啊，添不进去了，啊啊，所以呢，啊，你看呢，这个杯子如果一半，哎，一半还能够接受人家的、哎、供养啊啊，谦就会受益，满就遭损了啊啊，就会满出去啊，就让你消掉了啊。天道亏盈而易迁呢，当你满的时候，他帮你啊。减几分啊亏的啊就是亏损啊啊啊亏损几分啊，你呢谦虚啊啊就是呢你很缺呢啊谦虚啊啊他就会增加你几分啊啊，所以你看呢啊少的哎给你多一点，看你多的哎给你减一点，天道就是这样嘛啊啊，然后地道呢，地道变盈啊，变就是变迁，你满了啊，满了就会开始变化啊、哦啊啊，变盈流迁呢、啊？流就是什么啊？这个水啊，满的地方啊，它就流到比较低洼的地方啊，就有水啊。这个润泽啊，所以呢，高的地方啊，你看呢，它得不到润泽了啊。所以这是人呐 啊，这个踌躇满志的啊啊，这个啊，慢慢呢，你看呢，这个厌恶他的、嫉妒他的、障碍他的，通通都来了啊。如果人这个人很谦虚的啊啊，大家都会喜欢他，都会尊重他，都爱他。都肯乐意的帮助他啊，所以鬼神也是这个道理 哦，所以呢，鬼神看到这个满了啊，往往会害他 啊，谦虚的人呢，往往会保佑他啊。其实啊啊，人也是一样啊，你看人啊，叫同情弱者啊，弱势的人容易博得人家的同情啊，弱势叫做谦啊，强盛的叫做满。哦、所以满的人家讨厌他哈哈啊，厌恶他，所以这是呢教我们哈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要懂得谦虚啊。那么了凡先生在这个地方呢举了好几个例子啊，举了很多人哈、啊，这些呢都是了凡先生认识的人，甚至啊还跟他一起考试啊，同时期啊去考科举的 啊，结果他就观察到这些读书人里面，如果谦虚的，哎，一定会考上。啊，他举一个人叫丁彬啊啊，跟他呢一起啊啊考试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很孝顺，孝亲尊师啊，而且呢这个人很谦虚哦，甚至同学啊毁谤侮辱他，没有一句话辩白，啊，完全呢忍受接受，啊，待人只有恭敬，不跟人家啊批评啊啊，不说人家的啊坏话。啊，那么呢也不会讲说哎别人侮辱他呢啊这个啊讲这些呢怨恨的话都不会啊啊，对别人都一律平等啊，亲近平等的对待啊啊，所以了凡先生看到这个人的人品这么好，他就说啊这个人一定考中啊，到放榜的时候果然考中了 啊所以真的啊啊，所以呢这是什么，这就是呢会看啊啊，看什么，看他谦虚啊啊，所以呢其实啊你看考试啊啊，有时候 啊不是啊看你呢 啊好像很会读书啊很聪明啊就会考上，不见得，看什么，看命啊啊啊，命里面 啊你 啊有福啊啊你才考得上啊，这叫什么，这叫因功嘛啊，所以读书呢第一个要考试要靠因功啊，祖宗有没有阴德啊，自己有没有积阴德啦、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了凡先生呢是看这个的啊啊，所以这个呢是真的是吉凶祸福的预兆啊。第二个人他举冯开之，也是一起考试的啊，都很熟的，也是非常谦虚，对别人呢 啊很恭敬，自己很收敛啊，别人哦当面讲他的过失他都能够虚心的接受啊，所以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了凡先生说这个人一定会考中，果然都被他料到了，呵呵，真的是料事如神啊啊，现在我们也知道哎学了凡先生哎也会料事的啊，也会看人的啊啊，所以呢啊了凡先生啊说知道温厚善良谦卑啊谦虚卑下，这个读书人啊真的考试一定中啊啊，这是谦虚啊所得到的效果啊，所以他勉励他儿子要学谦虚啊、哦、啊，所以在结论里面啊啊，那么啊特别给我们讲到啊啊，所以呢这个啊提到啊最后一句话说虚心虚己啊受福之机啊，就是呢啊虚心的委屈自己，这就是受福的基础啊，如果共高我慢啊不可一世瞧不起别人，这就是祸害的根源啊，现在虽然得志了，你傲慢了也有一天呢、啊，也会失去啊，会啊失败的时候啊，那时候啊，人家呢啊就会远离你啊啊，不会再理你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得志的时候啊，一定要很谦虚、很恭敬啊，要很诚心诚意的啊，利用这个机会啊去帮助别人，这是真正的积功累德啊，所以谦则受教，取善无穷。啊，最后呢，啊，我们看到啊，取夫子的啊，这个啊教学啊，我们看看啊，夫子人家赞叹他呢，夫子啊啊德行是什么呢？叫温良恭俭让啊啊，温和善良恭俭啊，很恭敬，很节俭啊，懂得礼让忍让啊，所以啊，感得天地造福啊啊啊，所以呢，感天地啊，然后造福有己。所以呢你会感动天地啊，你真正呢修福积德都是自己修来的啊，所以这就是呢谦虚啊真正能够受教啊，善福啊啊能够得到无穷无尽啊，所以呢啊绝对不能够傲慢啊，如果这个人傲慢呢、啊、老师再好也教不了的啊啊，所以一定呢啊一定要学谦虚啊，我们现在呢天天在学习啊，这个谦虚啊是我们呢真正啊一个修学的一个重要科目啊，所以呢你看看呢啊了凡先生教我们修善积德积功累的，到最后教你谦虚哦，谦虚什么，保存你所修的这些功德啊，这些善福，否则的话一傲慢好了，前面所修的全部都没了啊，修再多也流光了啊啊，所以呢谦虚太重要了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呢啊这个把这个了凡四训大义啊做一个啊简单扼要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啊、其实啊最重要的还是啊鼓励大家啊带领大家我们来探讨深入啊来学习了凡四训，真正呢最后能够改造我们自己的命运啊，也能够推广啊，能够帮助这个社会改善社会风气，让人人都得利益啊，让这个社会啊能够安定和谐，世界和平 啊，最重要是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能够转凡成圣啊啊！我们呢，最终还是要最后老实念阿弥陀佛，同生极乐国，大家都圆满成佛啊！利用啊啊，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殊胜的因缘啊，那么学习无量无边的智慧神通道力，广度无量无边有缘的苦难众生。这是我们学习了凡四性的最终目的。今天呢，跟大家报告到此地，有讲的不圆满、有错误的地方，希望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